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32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班招生通知、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班及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通知、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时事评论两篇、修炼园地、文化频道、从牛顿的手稿说起。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班招生通知。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班招生，从即日起开始报名，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的亲属优先，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也可以。报名者可先通过网络报名，初选通过者我们会和您联系。招生要求：一、男生年龄13岁以下，身高1米74以上，男生年龄15岁以下，身高1米76以上。二、女生年龄13岁以下，身高1米64以上，女生年龄15岁以下，身高1米67以上。三、男女生腿长要求超过上身长12公分以上。四、腿的软度要求，竖叉180度，横叉180度。报名资料要求：一、报名者需提供一般简历、专业经历、个人及家庭修炼经历。一般简历需包括报名者姓名、中英文、英文名字需与证件名字相符、性别、籍贯、国籍、生日、身高、体重、身体健康情况、家庭住址、电子信箱、联系电话。二、报名者需提供父母身高、籍贯及修炼情况。三、报名者近照。照片要求：一个月之内的近照，应包括全身立正姿势的正面、侧面、背面照，以及下叉和下腰的照片，并应穿紧身服或体操服。摄影者应采取蹲姿，以求准确反映身体条件。四、全套报名材料一次性寄全的，方可作为正式报名材料进入审核程序。五、初选未通过者，未按要求提供报名材料、材料不全或不属实以及不属于本通知招生范围的，恕不回复。海外报名电子信箱： admission@feitianacademy.org。 大陆报名电子信箱：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明慧网投稿平台，选期神韵飞天报名。飞天艺术学院，2025年6月12日。
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班及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通知。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班及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从即日起开始报名，报名者可先通过网络报名，初选通过者我们会和您联系。招生要求：一、招生对象音乐学生、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亲属优先，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也可以。二、 年龄13岁以上，条件特别好的12岁也可以报名。三，音乐班专业要求至少达到音乐学院学前水平。四，音乐系专业要求至少达到音乐大学学前水平。五，招收项目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单簧管、双簧管、发松管、小号、圆号、长号、低音长号、竖琴、长笛。附注：今年二胡、琵琶名额已满。报名材料要求：六，报名者需提供一般简历、专业简历、个人及家庭修炼经历。一般简历需包括报名者姓名、中英文、英文名字需与证件名字相符。性别、生日、籍贯、国籍、身高、身体健康情况、家庭住址、电子信箱、联系电话。七，个人近照，一个月之内的全身正面照片。八，录像要求，报名材料中必须包括近期演奏录像或录像连接，录像截止日期另行通知。九，全套报名材料一次性寄全的方可作为正式报名材料进入审核程序。十，初选未通过者未按要求提供报名材料、材料不全或不属实以及不属于本通知招生范围的恕不回复。十一，联系方式，海外报名电子邮箱 admission@feitianacademy.org， 大陆报名电子信箱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明慧网投稿平台选七神韵飞天报名飞天艺术学院及飞天大学2025年6月12日。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国会众议院2025年5月5日一致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6月12日宾夕法尼亚州国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在英文大学发表评论文章，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敦促联邦参议院尽快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他强调中共活摘器官的行径必须停止。中国的国家器官移植系统在医院里对本国公民进行有组织的血腥的屠杀，这种行为必须停止，否则美国就必须停止与中国的交往。佩里表示，美国必须带领其他文明国家对那些参与或协助活摘器官、按需杀人的人实施制裁。
美国费城的洛维特纪念图书馆6月10日下午举办了2025年奇妙之夏启动活动，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并交功。图书馆馆长克莱尔·汉德亲自学练了法轮功功法，并体验到了法轮功的美好。他说，我喜欢练这个功，让我非常放松，这是我第一次练法轮功，我非常喜欢，以后还想再练。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地区跨信仰理事会6月8日下午举办了信仰的喜悦活动，法轮功团体应邀参加，受到欢迎。
6月7日下午，渥太华市议员格伦·高沃在加拿大渥太华村庄广场公园举办斯蒂茨威尔地区多元文化节，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也出现在活动中。迪帕克女士表示，她非常欣赏法轮大法的核心价值观真善忍。她说，我非常喜欢法轮大法遵循的真善忍，因为我认为我们现在的世界最需要这些。
由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6月14日 参与了位于伯灵顿的音乐节游行。次日，天国乐团前往威兰参加当地举办的玫瑰节游行。在两场游行中，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受到民众的喜爱和欢迎，人们随着音乐的节奏载歌载舞，人群中不时传来叫好声，人们称赞法轮功学员传播的真善人。
加拿大2025年国际龙舟节6月14日和15日在多伦多湖心岛拉开帷幕，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们一早就在码头广场公园大草坪上开始了一整天的练功、讲真相和征签活动。这里是市民及各地游客乘坐轮船前往湖心岛的必经之路。两位年轻的华人女大学生来到练功场前，他们主动来看大法的功法介绍传单，并表示很喜欢带有法轮功好、真善人好字样的小莲花。当学员向他们介绍大法时，他们表示自己以前有了解过一些大法真相，他们也同样认为中共真的太坏了。
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6月6日至9日参加澳洲最大健康展——身心灵健康节。本次展会涵盖健康食品、精神成长、天然产品、艺术疗愈、阅读出版、文化公益等众多展位。在法轮大法的展位上，几位身穿黄色练功服的大法学员演示舒缓的五套功法，吸引了很多观众驻足了解详情。一位公司老板兼心理咨询师希望澳洲政府能广泛推广法轮大法。他说，医生也可以建议患者，不一定要完全依赖药物来治疗疾病，他们还可以尝试这种修炼方法。克里斯丁对法轮功遭受中共的迫害有所了解，得知残酷的迫害乃至活摘器官的罪恶还在持续，他很痛心并表示，这种迫害实在令人憎恶，这关乎人权，而在中国，生命的价值根本不存在。法轮大法只是一种打坐修炼，关于身心灵的协和。我无法理解中共为何会将这视为威胁。他接着说道，真善人是生活的重点，这就是做人的道理。作为一个人，如果要在生活中保持诚信，我们就需要坚持这些价值观。我打算回家后查找法轮大法的网站，还要看看线上课程，我觉得这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
赫尔辛基日是每年6月12日庆祝的节日，旨在纪念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诞生。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今年赫尔辛基日的庆祝活动，在著名的埃斯普拉纳迪公园展示了法轮功缓慢圆的功法，并发放传单，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对身心健康的益处。一位芬兰退休市民上前与学员攀谈，我了解你们的功法，注重思想提升，这并不是宗教，但中共在自己的国家却迫害你们，这对我来说很不可思议。学员表示，法轮功讲真善忍，如果有人反对真善忍，那他们本身就代表着假恶报。他说，中国是一个集权统治的国家，而自由是不该被统治。我相信每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这位退休女士最后表示感谢，她说，很高兴和你们交谈。
瑞士日内瓦新当选的议会6月3日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为了感谢议员们对法轮功学员反中共迫害的支持，瑞士法语区的学员们再次在议会门前设立讲真相展位，并向新老议员发送了感谢信，感谢市议员们在今年2月份投票通过了谴责在中国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决议。根据瑞士法律程序，目前这个决议已经上传至联邦议会，将由联邦议会决定后继措施。三位新当选市议会议员，萨拉·迪马约女士、伊曼纽尔·德奥纳先生和尤兰达·马丁内斯女士和法轮功学员进行了热情的交谈，他们也感谢法轮功学员为反对中共迫害所做的努力。观看了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场面后，他们很赞赏法轮功的平和安静，并且都在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字。
德国法轮功学员6月7日 在西南部城市曼海姆购物主街的入口处举办法轮大法信息日活动，有的学员展示功法，有的向过往行人发送真相资料和介绍法轮功，告诉人们什么是法轮功和修炼的美好，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德国姑娘萨迪亚简认为捍卫人权非常重要，她说每个人都有权选择更健康自由的生活方式，这应该受到尊重。对于中国法轮功学员的遭遇，他问道，那些有机会能成为他们法轮功学员强有力后盾的人应该为此做些什么？鸟曼目不转睛地看着写有法轮大法字样的横幅，边掏手机边微笑着对学员说，这个我非常喜欢，我要拍下来。
每个周五和周六，德国汉堡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都在汉堡市中心定期举办信息日或守夜活动，并向路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同时他们也请人们关注自1999年来中共持续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残酷迫害。6月7日贝德初夏，当地部分法轮功学员们在瑞森坝桥上设立了信息站，该桥是连接市中心购物区和步行街的纽带，众多的当地人和游客涌向购物街，人们被法轮功学员的真相海报吸引，驻足了解法轮功的真相。旁边的法轮功学员们平静地展示着功法，并向感兴趣的路人发放传单。
法国西部的法轮功学员巡回讲真相活动在6月7日来到了雍河畔拉罗什，这一天他们在拿破仑广场举办了信息日活动，介绍法轮功。除了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现场还有海报和展板，学员们并分发传单，同时征集支持法轮功反迫害请愿的签名。这个广场整天都有公共汽车经过，许多乘客被展位和宣传板吸引，驻足了解更多信息并签署请愿书。一对刚从留尼旺搬到该地区的夫妇表示，他们已经知道中国的这种迫害，他们的儿子多年来一直在与中国打交道，儿子告诉他们那里没有自由，一切都受到控制，很多事情都被隐藏，他们签署了反迫害请愿书。
荷兰法轮功学员6月7日来到荷兰东部的恩斯赫德举办法轮功信息日活动，恩斯赫德市政厅表示欢迎和支持，特批活动在荷兰最大的露天集市旁举办，学员们展示法轮功功法，发放传单，向路人介绍法轮功真相。香港华人刘女士在恩斯赫德遇见法轮功信息日活动时，感佩学员揭露中共的暴力统治，并表示了解真实的信息太重要了。
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6月7日分别在卡尔洛沃市的玫瑰节上设立信息展位，在帕扎尔吉克市举办艺术触动人心的好方式画展，展出了真善忍国际美展的部分画作，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引起民众关注和支持。一对年长夫妇驻足良久观赏画作，他们对法轮功学员说，中共对法轮功信仰的迫害让他们想起了当年保加利亚共产党对基督徒的打压。这对夫妇对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深表同情，还与画作合影留念。
第28届罗马尼亚身心灵博览会6月6日至8日在布加勒斯特皇宫大厅举办，法轮功学员演示了功法，并与公众分享了他们的修炼心得，他们向公众发放传单，并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的修炼理念真善忍，引起了过往民众的极大兴趣，他们对这种可以获得平衡生活的新方式感到好奇。洛雷达纳说，他以前听说过法轮功，他认同大法修炼让修炼者将真善忍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并表示这是人类与万物的和谐共处，过上美好生活的唯一希望。
土耳其卡德科伊市政府5月31日至6月1日举办了2025环境节，伊斯坦布尔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环境节， 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很多人都接受了法轮功真相资料，部分观众参加了练功，他们体验了法轮功的超常能量。西贝尔是省体育运动协调员，他对一位法轮功学员说，你们的练功动作让人感到非常宁静，你们介绍法轮功时我感到非常平和，你们的能量非常纯净，你们别离开这里，我想了解更多读法轮大法的书。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龙口市76岁法轮功学员尹向阳2025年3月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构陷，被法院通过手机所谓开庭，非法判刑5年半，于6月11日被劫持到山东省男子监狱。尹向阳老人家住龙口市新家街道柳家村，他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两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累计10年冤刑，在山东省男子监狱遭到残酷迫害。2025年3月5日上午，尹向阳在新家集上给民众讲真相，被龙口市新家派出所警察绑架，当天下午3点被警察劫持到龙口市张家沟看守所非法刑事拘留。
山东临沂市沂水县法轮功学员徐以忠、孔宪珍夫妇于2024年5月28日被北郊派出所警察及沂水县国保大队警察申文峰等人以回访为名绑架，非法抄家。徐以忠被非法关押在沂水看守所，孔宪珍被非法关押在临沂市医疗监管区，属于临沂市看守所。孔宪珍于5月30日被取保候审，7月2日他们被沂南检察院非法批捕，一直音讯不明。现获知徐以忠、孔宪珍夫妇已于2024年11月6日都被沂南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各3万元，两人现被非法关押在济南监狱。
山西阳泉市平定县法轮功学员张金子老太，家庭住址平定县冠山镇江家沟，2024年11月25日被平定县公安局一伙4人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到阳泉市看守所构陷。2025年6月上旬获悉，张金子已被平定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
辽宁葫芦岛市兴城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夏宁，2025年4月21日被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自中共1999年7月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夏宁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他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遭非法判刑，累计冤刑9年10个月。2024年11月5日中午，夏宁在新城南关东伟超市附近给民众发放真相台历，被新城警察绑架，非法拘留15天后被非法关押到葫芦岛市看守所构陷。
黑龙江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杨秀华2024年11月10日到外地亲属家参加婚礼，在哈尔滨火车站被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哈尔滨市公检法黑箱作业陷害，于2025年3月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3年。2002年杨秀华因坚持信仰，被哈尔滨市双城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药物摧残、毒打、野蛮灌食、冷冻、吊靠、长期关小号、背靠地环、超期关押等残酷迫害。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大而美丽法案背后的哲学思想，作者雨耕，美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3日。近来，川普税改大而美丽法案在美国朝野引起巨大关注，甚至引发了亿万富翁马斯克和川普的公开分裂。 反对方援引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认为法案将在未来十年里增加 2.5 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不利经济增长。事实上，倾向民主党的 CBO 在历年的预算估计中经常错得离谱。比如，在前几年拜登政府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中， CBO 预测该法案中对绿色能源的补贴支出是3910亿美元。但是很快，高盛的报告指出，这项补贴预计会超过 1.2 万亿，给财政收支造成巨大压力。经济学研究是建立在很多假设基础上的，如果这些假设是不符合实际的，那么得出的结论肯定是错的。仔细研究一下 CBO 的预测，可以发现其中有一个很大且错误的假设，就是假设经济不会因减税而增长。然而，经济学的常识是，减税会刺激经济，虽然税率有所下降，但是由于经济的增长，随之税基会上升。一个较高的税基和一个较低的税率相乘，税收总量可能不会下降，甚至可能上升。如果税收上升了，财政赤字当然就不会增加了。上个世纪70年代，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拉弗提出的供应学派以及相应的拉弗曲线就是基于这个常识。拉弗在1981年至1989年期间担任白宫经济顾问，供应学派成为里根总统扭转经济，带领美国走出19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的关键。拉弗曲线是说，如果税率增加，开始会导致税收增加，但是由于加税会打击经济，造成经济收缩，随着税率的继续增加，最后会使财政收入下降，反之亦然。所以总税收和税率的关系是一条最终向下弯曲的曲线，而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呈一条直线上升。供应学派的核心就是减税，让厂商、供应方多生产，从而带来经济繁荣，辅以减少政府干预，让经济规律，也就是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让经济自由发展。这就是以强调自由竞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为特征的自由经济的活力所在。其实，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其实质也是给经济松绑，让经济自由发展。简中圈的人习惯于把西方经济称为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强调的是资本，所以必然经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三个历史阶段。垄断者不可避免地会干预经济，而干预经济的不仅限于政府，垄断资本也会干预经济。其实，自由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经济，垄断资本主义和所谓的混合经济则与社会主义经济有很多共性，包括过程和后果。三字经开篇即说，人之初，性本善。的确，人出生的时候尚未受到后天污染，善性很突出，以至于纯真成为绝大部分婴幼儿、儿童的突出特性。然而，人生出来的时候所自带的既有善德、福禄寿，也有业力、痛苦、磨难。随着成长，人在乱世中，心中既生善念，又生恶念。善的环境鼓励善念，而恶的环境则充满诱惑，鼓励恶念。大政府、商业巨头、工业巨头、科技巨头、法律巨头、工会巨头等各种巨头容易走入干预和控制百姓生活的状态，正是欲望或者说人性的弱点造成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则是马克思的门徒 同时利用了人的善良和人性的弱点，用画大饼的方式，社会主义的招牌，无可避免地走入国家垄断、个人贪腐。自由经济的维持需要人心恬淡，而不是相反。《封神演义》中，单柴一担，一米三升，随时菜蔬，孤酒两瓶，对月妖饮，乐守孤林时的舞集，是自由经济的一种典型。他每天上山砍一担柴，去集市换了米、菜、酒，就回去唱山歌、赏风景、伺候老母亲了。他没有加班加点多砍几担柴，积累第一桶金，然后用钱生钱，以便换得穿金戴银、身份显赫、为所欲为的想法。回到清心寡欲、自由经济，其实古代的中国人早就知道这个道理。中国古代的启蒙读物《千字文》开篇就说：“日月盈仄，晨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也就是说，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有自己发展运动的规律，经济的发展也是一样。人所要做的就是尽量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不要违反规律而行，不要过多人为的干预，也就是道家所说的无为而治。经历了战国、秦末多年战乱之后，出汉的中国迎来了一次大治。汉文帝遵从黄老之说，采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多次大幅度减免田租税，甚至有些年份田租全免，鼓励农民生产。随着经济的日渐恢复和发展，汉初出现了空前的稳定富庶景象，史称京师之前累巨万，冠朽而不可教，太仓之粟沉沉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致腐败不可食。节选自《汉书·食货志》。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民富国强，迎来了五千年文明中的一个高峰。文景之治也为后来武帝的开疆拓土、文公武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顺便说一句，开疆拓土并非为了侵占邻国的土地、掠取经济资源，而是为了传播文化、远抚胡夷，让边民免于战火之患，安居乐业。美国的经济学家也好，美国的总统也好，他们未必知道黄老哲学，但是里根总统的经济政策以及今天的美国税改法案，其实质都暗合了中国人几千年前的道家理论，减少人为的干预，符合宇宙万事万物发展的规律。大而美丽法案虽然不完美，包含了很多政治平衡的因素，但其主旨是在往回走，是走回传统的一个尝试。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活摘器官真的与你无关吗》，作者磐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2日。近年来，中国大陆发生多起人口失踪案件，失踪人口偏年轻，这不禁让人疑惑，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失踪了？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事吗？这些失踪和活摘器官有关联吗？咱们按着时间线分析看看。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3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器官移植需遵循自愿无偿原则，并规范医疗机构的资质要求。这是中国首部全国性器官移植法规，标志着合法化进程的开端。2016年，郑树森，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生健康为多器官联合移植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浙江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会长，国际活体肝移植执行委员会委员， 他发表的一篇论文被国际肝杂志撤销，并终身禁发该论文作者的论文。根本原因在于缺少论文实验用到的563例肝移植器官来源的伦理证明。这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哪来的这么多肝脏？论文都写好了，说明数据依托是真正实验得出来的。那么说清楚肝脏器官移植的来源就那么难吗？结果显而易见，它不能提供移植器官的合法来源，那这563个肝脏是哪里来的？2023年12月14日，国务院公布修订后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新增捐献二字，强化对器官捐献的引导与管理。捐献这个词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很容易使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误以为自己在献爱心。2023年一年，全国完成器官移植手术23905例，日均65例。2024年5月1日，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条例正式实施。2025年5月，大陆新闻，重庆医院附属二院泌尿肾病中心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肾脏移植中心合作肾脏移植，有望不再受限于血型匹配。换句话说，肾脏移植不需配型，只看谁的肾脏长得合适就可以摘。时间退回到20年前，一群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只想通过修炼法轮功做个身体健康的好人，却被中共残酷迫害打压。20年间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失踪，他们被中共秘密关押，活摘器官。在活体器官移植技术日趋成熟的同时，也发现这还是一条可以获得巨大利益的财富链条。20年前，我们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很多人不相信。我理解人们为什么不相信，因为人总是喜欢眼见为实，并且这件事听起来太邪恶，太恐怖。且看现在，中共的魔爪已经伸向了全国普通百姓。2025年5月，辽宁沈阳市某医院明码标价肝脏移植费80万元，其中50万元是肝脏的售价，30万元是后期保养治疗费用。仿佛在市场买菜一般，一手钱一手货，只要你出得起钱，配型适合的供体不难找到。试想一下，这背后的供体库得有多么庞大。有的朋友会说，器官捐献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反正人死了就死了，留着器官也没有用，火化了还不如捐献给有需要的人，也算是自己生命的另一种延续。但是你可了解，中共一直在混淆概念，他只说捐献器官，却没说真实情况其实是活体摘取器官。因为被作为供体的人一旦没有了呼吸和心跳，血液会马上停止流动，这时的器官很快就会失去活性，不能用于移植。例如医院里，医生告诉患者家属，患者脑死亡了，没有抢救价值了，可否捐献器官？其实脑死亡就是个伪命题，就是为了在人还有呼吸和心跳的情况下摘除器官。无良白衣豺狼们创用这么一个名词愚弄百姓，如何造成脑死亡的？真是竭尽全力抢救而无效造成的吗？还是注射的麻药超过应有剂量造成的假象，或者是其他医疗事故造成的呢？中共是魔鬼，中国老百姓除了被失踪、被脑死亡、被医疗事故、被关入黑牢等待宰割，还有什么黑手段？正常人类是难以想象的。说到医疗事故，2025年3月10日，广东汕头的22岁美甲师卢家彤，由于婚后输卵管堵塞，到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省级三甲医院做一个很小的微创手术。手术完毕后进入康复室，医护人员忘开氧气达44分钟，导致大脑缺氧，最终造成脑死亡。从这个案例看，对患者来说，脑死亡是否很容易就能意外降临呢？中国老百姓，有谁真有财力，有高层关系网，赖以搞清涉及自己的事实真相，讨回公道呢？ 中共制定法律法规，使活摘器官合法化，让普通百姓成为中共上层续命的供体库。流氓行径已经没有底线，清醒吧，同胞们，中共不等于中国，认清中共的本质，才重建神州大地的平安祥和，百姓富足安宁。为了不被动等待灾难降临到自己和家人头上，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吧，与中共切割，才能真正得到神佛的保佑。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意识不到和改变自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2号。修炼无小事，只要出现了就不是偶然的，是有要去的执着心，有要改变的观念，还有深深的意识不到的自我，到了必须提高层次的时候了。周末按照惯例，我和丈夫去我哥家聚一下，我给他做饭涮火锅，嫂子在外地看孩子。中午出去买菜买肉等各种食材一大堆，回家洗涮切装盘，十几个菜摆得整整齐齐，就等哥回来烧水下锅开涮了。晚上六点半哥终于回来了，怎么水都没烧呢？着什么急嘛，都几点了，我不饿呀。这还不快赶紧拿锅烧水，一边回嘴，谁知道你几点回来呀，真是的。一回来就急赤白脸，进屋就挑剔，我有点不满意，却也忍住没再说什么。吃饭时他又说这说那的，我说那你们吃吧，愿咋吃咋吃，我不吃了。哥说愿吃不吃，不吃下去。我下桌以后，他们也没多吃一会儿就不欢而散了。我心里非常不满意，来回跑50多公里，还得买很多食材，洗好做熟等他回来吃，不就是为了哥几个能聚一下吗？我们条件好一点还有时间，就多付出些，也省得他天天出去吃，对身体不好。一周给他改善一下伙食，不好吗？不知道感恩还这样的，好像我们欠他的一样。哎，哥今天这是怎么了？平时从来没有这样过，对我都是挺好的。回到家后，我因为心里不痛快，对丈夫也不满意，埋怨他今天不该这样不该那样的。丈夫义正言辞地给我指出，跟你说你别不高兴，虽然我刚得法，咱们现在也属于同修交流，我觉得我必须说出来，不管你是因为什么不高兴心里烦都不对，只要你一不对劲儿，我就能感应到，我就不舒服不高兴了，所以该作证的是你，不是要找我的不是。丈夫的话犹如一记重锤把我敲醒，我赶紧静下心来向内找。第一，哥哥从来对我没这样过，突然这样不就是在帮我提高吗？还不悟还不高兴，这关又没过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其实就是帮助你消业，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可不只是表面上跟你干，心里对你还挺好，不是这样的，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生气，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是啊，业力落谁那儿谁难受，我应该感谢他呀。第二，为什么意识不到呢？
这就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总是认为自己做得好，做得对，别人都得顺着我。这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吗？一个人的观念一旦形成了，无论做事想问题，总是按自己的固有的观念去想、去做、去要求别人。我和丈夫的很多矛盾，就是这个固有的观念和不善造成的。但是修炼了就不同了，甚至相反，就不能再执着常人时形成的、养成的习惯、观念，必须要用真善忍来衡量一切。人无完人，我也是修炼中的人，就有做得不好、不足的，需要修的、需要提高的地方，更不能总看到他人不好的，要学会欣赏别人。我是修炼人，思想境界是在不断的提高的，更要把握好与人沟通的尺度和方式。常人不修炼，所以不能用已经提高了的思想境界去要求、去衡量常人。这次如果不是丈夫这样一针见血的指出，我自己还是不会当回事。多年的习惯，认为这是正常的，因为根本就意识不到。写到这里，想特别提醒一下同修，一定要形成集体学法的环境。即便没有集体学法环境，也要经常和同修沟通，因为有些事是意识不到的，比较隐蔽，分析不到位，如何去悟，很难找到。如果长时间陷到一定的层次中不提升，就会造成观难的加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闯过病业磨难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老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2日。最近看明慧周刊，了解到一些老同修在病业关上没有过去，离世了，都是720之前开始修炼的老大法弟子，从大风大浪中闯过来走到今天，却没能走到最后，多么痛心，多么可惜呀。下面我把自己这次闯病业关的经历分享出来，与同修交流。今年新年过后，一天晚上，我突然感觉全身发胀，心脏剧烈的跳动，喘不上气来。我喊师父救我，随后发正念，练功，一直到天亮。以前我曾经出现过脑血栓的病业假象，那次我用一天的时间读完转法轮九讲，很快就恢复正常了。但是这次不一样，病业来势凶猛，没有喘息的机会，我大口大口的喘气，好像马上就不行了。我想磨难来了，我一定要闯过去，我要证实法，我一定能闯过去。说是这么说，可是身体实在太难受了，我一口饭也吃不进去，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这种状态持续了20多天。这期间女儿和儿子都来照顾我，女儿看我一喘气就手脚浑身发青的样子，着急地说，妈，你这是血液缺氧，咱就上医院拍个片子，看看怎么回事，不吃药还不行吗？我坚决地说，不去，我有功能。儿子也动员我上医院。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背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的法，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大量的学法、听法、看各地讲法、发正念、练功，一天24小时不停。这样过了几天，同修都来帮我一起学法、向内找，同时清理了家庭环境中的一些邪党的文字材料。可是身体并没有完全好。一天我发现
脚肿了。上午还没什么感觉，下午就肿得很大，一按一个坑，肚子也发胀。我一看，邪恶要对我下死手。当时我一个人在家，我就想和他们讲一讲理。我大声地说，你们这样对待我是不公平的，我是冤枉的。我在大法中修炼30年了，我从一个常人走入大法中，去掉了很多执着心，心性得到了提高。我承认我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和精进的同修比不如他们做得好，但我尽心尽力去做了，用我最大的能力去做了。我这不好那不好，那都是我要修去的东西，你们都算在我身上，算我犯罪，这是不讲理的。天地都得讲理，这是对我的不公道，我不承认。第二天，脚不肿了，胸也不胀了，但是状态还是不好。我给师父上香，求师父加持。我每天坚持大量学法，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排除一切外来干扰。这期间练功是非常艰难的，脚站不住，腰直不起来，手抬不起来，咳喘，练一会儿挺不住就歇一会儿再练，一分钟一分钟的停，心里不断的被师父在断法轮中讲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当时打坐尤其艰难，只要一坐浑身乱动，根本静不下来，我就死死拽住床上的栏杆，我就要练功。20多天过去了，因为不能吃饭也不能睡觉，我消瘦了很多，我终于闯过这次病业关了，晚上睡觉踏实了，饭量也恢复了。我今年79岁了，还来了例假。我于1995年4月得法，感恩世尊慈悲救度，使我走上一条真正的返本归真之路。我向内找，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磨难呢？今年新年期间，儿子女儿全家都回家过年，我连做饭带收拾家务忙得不亦乐乎。老伴儿小脑萎缩3年了，也一直是我照顾，根本没有时间学法练功，现在家庭琐事中不能自拔，修炼真是太严肃了，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后我一定要好好修炼，信师信法，没有闯不过去的关。感谢师父的保护，感谢同修的关心。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